刻十一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尽管大陆外交部事前言辞批评达赖喇嘛以宗教之名推动分裂中国，警告美国不要为这种活动提供空间，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并对和平与非暴力的承诺表示赞扬。台北市政府为了追讨新建捷运新芦线带电的近百亿元，向交通部和新北市政府提出公法上不当得利之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上午宣判，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当得利的关系并不成立，判决北市府败诉。基隆市议会审查动保所预算案全部都过关，未来将重惩恶意弃养的饲主，利用监视器追查，采取最重15万元罚锾，并依动物保护法列入黑名单，禁止饲养及认养宠物。随着都市发展，一些存在已久的公墓已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新北市民政局近年推动大规模迁葬计划，继新店整顿 3.7 公顷迁葬之后，再度规划中和迁葬计划，要打造中和达 4.84 公顷的新森林公园，提供市民更好良好的生活品质与游憩空间。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 8496.30 点，下跌 110.07 点，成交金额为404.62亿元。以上新闻综艺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3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耀瑶。好，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候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关心这个所谓的毒品成瘾的一些问题哦。到底毒品成瘾是不是可以从心理治疗呢？是的，其实说到了毒品成瘾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哦，那当然也需要搭配所谓的心理治疗。那当然甚至哦，像一般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还有一些其他层次的跟这个复健等等。那当然说到了使用毒品哦，变成成瘾性非法药物的一个成瘾，也被证实是一种所谓的脑部功能失调的一个疾病，会影响个人认知、行为跟表现。那伴随的就是属于慢性跟复发性的一个病程。所以很多的研究里面就发现，使用毒品成瘾的原因跟戒制成效的影响因素，真的有点相当复杂的。那与其这说到复杂，其实简单讲就是生理、心理、行为还有社会情境哦，这就是环环相扣。那当然呢，除了适用哦所有的一些这个成瘾个案来去做一个治疗方法之外，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所谓的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除了我们的专业医疗之外，还有譬如说多元的长期心理跟社会复健的一个服务介入，包含了我们看到的家庭支持、社会接纳、 就业协助，以助于来去改善人际跟社会还有职业的功能，才有办法说预防复发的一个情形。那药物治疗呢，其实也是药瘾治疗之一哦。目前呢，只有鸦片类，譬如说海洛因的药瘾有这个替代治疗疗效的，譬如说沙美东跟低基元咖，应该是算一种咖啡因的一种哦，就是叫低基元咖因，非因应该是，中文应该是这样翻了。好，那当然我们主要也是来帮忙来控制所谓的这个毒品它的一个渴望因为把它降低所谓的一直去想一个渴望欲那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底毒品是不是成瘾可以做治疗的，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要很多方面来去做一个配合。另外呢，我们说到了 HIV 我们希望这个不管是做家长的也好，做长辈的也好，或者是身旁的好朋友也好尤其我们在讲到 HIV 艾滋的部分，我们必须要从小去扎根。那依据104年的疾病管制署，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艾滋感染主要一个年龄层现在是在25到34岁其实真的很年轻，占了 44%， 其次是15到24岁占 29%， 所以七成集中在15到34岁的壮年等于是青壮年的族群。不安全性的性行为还是艾滋感染主因，占 96%。 随着我们的艾滋感染者的一个人数上升尤其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年龄，你有没有发现非常的年轻？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加强所谓的这个卫教。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卫生所会到区内的各级学校去推动所谓的艾滋防治的一个宣导。那除了呢让学生们可以更认识我们的艾滋病，了解所谓的传染途径之外，能够在日后的时候他可以自己提醒自己。那其实学生们呢面对所谓的新知识的态度现在是开放的，那使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而非说我告诉你不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一些利用有趣的一些影片啦真实的案例我们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辅佐。那通常呢同学们呢都会很认真很活泼，然后呢也会跟你互动很热烈，因为他们也是有回应，有回应就有求必应了那当然透过这样子呢让自己保护自己，还可以彼此尊重。所以我说到了这个艾滋病呢防治真的是要从小扎根，来有效降低艾滋病毒的感染人数了，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好，当然呢这是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矫正署说到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最近尤其在谈论到这个监所这个人数超收的问题包含了就是所谓的轻刑犯是不是可以外出工作然后晚上返回监所这个部分，矫正署也以严谨谨慎的一个态度严拟了日间外出的一些作业制度。那外出作业呢是让我们收容人在半制度约之下可以渐进学习调试所谓的回归社会的一个心态跟就业一个职能训练，那也有可以让这个有心改过的人呢获得很大的支持。相较之下呢，我们的受刑人执行期间无经过中间的处遇引导跟调试，而期满后是可以直接回到社会，更能够减少对治安的冲击。那说到了严宁受刑人外出作业的一个条件，初步严宁是以符合假释呈报资格或者是刑期满前一年者有就业的意愿，安全顾虑低具有良好家庭的支持者为外出作业的一个实施对象。那另外呢我们会协助外出收容人所谓的受刑人稳固他自己更生的决心，所以矫正署也严明所谓的辅导跟警示机制。譬如说好了监所跟外出作业单位建立马上随时立即的一个监控管理机制，如果我们受刑人没有上班有其他不当的行为，就要立即通报监所处理。而外出作业的单位呢，对于受容人的一个考核意见会作为审核受容人累进的一个处遇或假释或奖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矫正署也持续以开放的态度来去搜集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意见，来列为所谓受刑人在外出作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依据。那当然严明全方位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时，就要配套措施，所以我们会加强跟民众的沟通哦，来降低所谓的社会治安的一个疑虑了。好，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各府是来到了花莲监狱哦，听听他们的故事。最近呢，六月份有很多的一个讲座在我们的花莲监狱，包含了叫做喜乐重生。那我们也邀请了哦，这个是2015年获得总统奖的续青奖慈济志工，也是我们的更生人高兆良。那他也现场呢跟我们的同学们来以他自己来跟大家聊聊故事，从监狱到总统府这条路他也走过这样的一个标题，分享他的一个反毒人生故事。其实说到了高兆良，他从国二就开始吸毒，进进出出监所不知道已经无数次了，让他的父母非常的辛苦。那因为父亲呢往生时带着脚铐回家奔丧的痛，让他永远没办法忘怀，所以他在监狱就读到了一本《在蓝天的怀里苏醒》。好，这本丛书叙述了12名的收容人重生的一个故事，他就开始反思为什么别人能戒毒他不能。好，他就下定决心从自己开始，也看到了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志工他不能，他觉得他必须要好好做人。一直到他认识他的妻子在2000年结婚，有一个4岁的女儿，连续呢配合了教育部跟法务部的宣导，现在他可以跟女儿说，爸爸虽然犯过罪，可是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好人。当然呢，我们也曾经问过他的丈人说，为什么肯把女儿嫁给他哦？他丈人很可爱，他说，瑶瑶啊，你有看过正言法师的面子？那当然呢，现在呢，这个丈人既然叫他高师兄，因为他已经受洗哦，就等于是被认证了，所以大家就哈哈哈哈大笑。好，这也是他的故事。后续呢，在节目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更分享这一段路程有的一些过程，也让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可以有一种勉励好，我们也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了说到了呢，很多的朋友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让请大家可能要把这个资料先准备好。好，待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没有再问到了，他说笨的该死的朋友，好，为什么说自己笨得该死呢？好，他说他把他的支票让他男朋友开给别人，结果对方找上门，他才知道跳票了300万。虽然他也知道是他错，不该借票给别人开，可是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只领基本薪资，家境又不好，对方坚持要有中间人签名才和解，否则要告他们联合诈欺，请问他该怎么办？好，笨得该死的朋友不要这样对自己说嘛，好可爱。这个刑法339条，这个诈欺罪的有规定意图为自己跟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交付者，也就是说诈欺罪的构成要件必须为行为人有主观上为自己不法所得的意图，用诈术来骗取财物或财产上的一个利益。所以照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说的，把支票给男朋友开立却跳票300万，应该是可以认定你并没有要诈骗对方的意图，也没有因获得财产上的利益，是不会构成诈欺罪的。那至于和解的部分，双方所提的条件属于契约自由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话，譬如说强制规定不合理的事啦，或者违背善良风俗的事啦原则上是没有违法的，只能说看您要不要接受，或者是说你再继续跟他协调。那协调不成的话呢，因这个开票人没有诈欺意图所以本案真的不构成诈欺。不过因为对这个支票呢没有办法兑现，这个债权人 有这个票，一向这个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开票人的财产，所以呢是可以跟持票人和解的内容哦，重点应该是用在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换取持票人，就是说对方同意不要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是以持票人不告诈欺为理由去谈和解哦，毕竟他真的要告也是告不成的，这样子你了解了吧？好，这也是来解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马上又来到了呢我们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马上回来。
光线刚点亮天边，不想睡那就睁大双眼，窗外谁说不太美，如果就在脚边，别独占，别太慢，哪里连空气都柔软，这条路往托邦的庄。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来到了内地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了也跟我们的更生保护，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更生人的故事哦，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之外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最近的这个法庭里面有一条就是18岁少年杀人案的一个发现，我们从这个18岁这个砍杀老翁的这个少年，两年前他就已经曾经随机砍杀大学生了，他的动机以及他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很多国人的害怕之外，其实我们可以从杀人案件去看看思考到底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为什么变成是一个这个惯例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跟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许祥真，大家早。
是的，当然这个百忙之中哦，我们还这个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赶快来哦，针对最近的这个社会话题哦，就针对了18岁砍杀老翁之少年两年。前曾经就已经砍杀过这个大学生，不过他的动机常常都是以随机为主，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
被激怒了，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可是他用的是不正确而且是违法的方式。
嗯，是，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最近很多的这个少年哦，再犯率很高。
对。
尤其是呢，主要的一个犯罪类型很像。然后个人特征已经不止分说是特定男性或女性了哦。那当然呢，我们的犯罪因素包含了刑事案件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了从这个窃盗、吸毒一直到暴力到伤害，对不对？很多你看这个妨碍性自主啦、毒品犯罪啦、窃盗罪啦，这些真的已经变他们的一种习惯性了。
是。
到底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大家聊一下？
好，没有问题。
嗯。
我们最近真是有听过很多害人的杀人案件了哈。
嗯。
好不容易平息了一阵子，就没想到呢，就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很单纯感觉就是两位去登山客，一个是88岁的老翁，一个就是这个18岁的少年，没想就是在登山的途中，而且就在四寿山很近，就在我们台北市的非常繁华的地区的一个郊山，然后呢结果只是因为这个老翁讥笑了这个少年所养的一条狗，然后所以呢就引发他的杀意，居然就拿他身上的刀就刺了这个老翁20多刀，所以这老翁呢因此就伤重不治就死亡了。
嗯，是，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吗？到底为了什么？有这么的激怒他吗？有这么的生气吗？
对，没有错。其实想想看一个才18岁的少年 会犯下这样子的案件，而且是对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可以痛下毒手杀了二十几刀，可见呢是出了一些状况哈。所以呢，我从这个案子哈，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了哈，就是说他可能第一个，因为他这是再犯哈，在两年前他已经有拿刀哈，也是随机的去砍杀大学生了，所以呢他会再犯呢，可能有几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自己身心状况出了一些状况，可能他可能有所谓的精神的上面的问题，压力过大啦，或是有些妄想症等等之类，这个不能排除嘛哈。另外就是说他可能家庭也出了状况了哈，对，家人跟他之间的联系不够，关怀不够，所以不知道说他其实可能有一些身心异常的情况发生。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所处的环境可能交友哈是不太谨慎的哈，所以跟坏朋友在一起没有隔绝，所以他就会继续的哈，两年前犯了那样的案子，就两年后还是完全没有改变，又重蹈覆辙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跟法律比较有关系，因为他是两年前就被犯了这样子犯罪了哈。那两年后，如果他是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十八岁的话，就是要按照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两年前那个犯案是在十八岁犯的话啊，这本件不是了哈。如果是的话，就会变成构成，因为他在五年内又再犯了一个案子，所以会有累犯，所以他刑法会加重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探讨的层面还蛮多，蛮广的。
真的耶，变成是，你看从一个环境、家庭、身心到累犯，对不
对？
对
对对，没有错。
哇，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真的要非常的重视之外，那当然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更生人了，对不对？
对，没有错。
从事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刑事案件，而且他不是一般的案件，这是属于杀人案件了。
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解救他？应该讲说，怎么样拉他一把？
对，我想哦，这个瑶瑶的主持人瑶瑶的实务经验应该比我还要丰富哈，因为您常常要进监狱哦，跟我们这些受刑人呢，可能要做一些心理辅导啦，然后去跟他们谈一谈哦，开启他们的心灵了哈。那我是站在我自己从事法律工作的经验来分享，那瑶瑶到时候也可以补充了哈。
是，
我觉得说如果您曾经哈，不小心了哈，就在犯下过错，也因为你的过错付出了一些代价哈，然后比如说要坐牢，比如说要赔偿被害人、告诉人哦。那你好不容易已经为了你的过错付出了一些代价，然后你现在已经重出社会，那就会面临到很多问题哈。因为其实社会也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单纯哈，然后会全然的接受你，然后所以呢，很多的跟生人啊，这个统计的比例我不知道，可是呢，可能有一些部分更生人就会选择又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去，
因为他觉得这最熟悉。
对，重操旧业的时候，马上哈，我再犯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然后所以呢，回到监狱的回笼率也是很高的哈。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样子哈，要让自己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哈，我就提供我自己的浅见嘛。第一个哈。这个比较难，就是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办到是最好的，就是要跟你原来的旧有的环境一定要做一个
隔绝。
因为你既然会有那样子的之前的环境让你造成犯罪，所以呢你要痛下决心，最好要搬家，或者说呢即使不能搬家，可能要让自己痛下决心，不能再跟以往那些旧环境让你能够犯罪的习性的亲朋好友来往。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最难的。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说应该要找好的朋友，或者说呢，我们刚好全省哈，全国都有所谓的更生保护协会的分会，去那边寻求协助啊。那我想应该可以增强自己哈，可以跟旧有的环境断绝的一个力量。对。那然后接着下来呢，我觉得说因为呢回到社会的话哈，也不能无所事事，因为无所事事的话可能又会让你觉得说要重操旧业。那所以呢我觉得找到工作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很棒，我们在监所里面都有推一些使受刑人可以学一些技艺，然后让他们可以出了监牢以后呢，可以能够赶快跟我们的社会接轨，包括我们最近新任的邱部长，他也推了一个措施了哈。不过当然我们可能还在建立一些相关的配套，也就是说呢，让一些符合条件的受刑人，可能是比较短期的受刑人哈，可以就是说可能在坐监牢的这个期间呢，还可以在外面也是 开始工作，
嗯，
让他可以马上以后出监以后可以马上可以跟工作环境接轨，
工作协轨，
啊，对对，没有错哈，
衔接。
所以我觉得其实工作是很重要，因为工作有了工作以后，你一方面你就比较可以自给自足，
嗯，
而且呢你比较不会胡思乱想，生活比较有重心。好，所以呢我鼓励哈，如果是曾经犯错的更生人，不用害怕，
嗯，
你就是出来以后哈，就是尽力的去找一份适当工作。其实我们的更生保护协会也有在负责这方面的就业辅导哈，可以洽接哈。
嗯，
好，
是。
那即使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薪水也比较少，可是呢要期许自己要珍惜现有的人生了哈。
嗯，
嘿，那就是只要努力做下去哈，一定可以扭转你以前的劣势，和慢慢的崭新，展开美好的未来，
嗯，
啊。那一时找不到工作的话，也是能够利用时间哈，有我们有那个劳工保险，劳工局大概有放一些什么就业辅导的课程啊，
嗯，
那你就去上一下，然后去学一些技艺，专业的技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利基，可以找到下一份的工作。
嗯，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精神疾病，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哦，都觉得说我没病，我没病。可是有时候，自己看自己当然是没有，但是呢，你如果愿意的话，哦，其实家人的陪伴一起去就医是很快的。
没有错，
嗯，
因为这一件的话，十八岁的少年呢，他在被捕的时候，他虽然有深表歉意，可是他也是带有跟警方供称说他自己可能患有精神的妄想症哈，他这样子其实是对自己的生病是有定势感，就是有他有意识的。那如果您自己已经知道有这样子方面的意识，觉得有一点异于常人的时候，我真的建议说一定要去就医。那如果是没有病识感的这样子的更生人的话，麻烦就是亲朋好友有意识到他可能需要专业医师的协助的话，就陪伴他去就医，
嗯，
免得的话会可能又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时候又会埋下，等一下是埋下一个不定时炸弹，下次可能又会再发生另外一个不太好的犯行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当然呢，不止这个，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案件哦，都跟毒品有相关的哦，
嗯，对，没错，
导致我们自己发现了很多都是因为欠钱啦，缺毒啦，
嗯，
才会犯下错哦，
嗯。
其实我们要自己怎么样如何去克制哦，远离这些毒品的部分。
嗯，这个很重要，因为哈，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地检署呢，大概接案量的前三名，其中有一个就是毒品案件。
嗯，
对，那因为没毒品又很容易上瘾，那然后因为没有毒品可以使用，就会想要去抢、去偷，好，甚至呢，因为没有毒品，造成精神上有一些恍惚，所以会去伤害人家，
嗯，
杀害人家，这个我们都时有所闻了哈。
嗯，
所以哈，我们讲说，如果您真的，是因为毒品的关系让您犯案，然后因此变成坐牢，然后出来变成更生人的话，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的话哈，就是可以去参加一些戒毒学会，或是有这样子的团体哈，
嗯，
就是跟他们，如果有一些这样子共同戒毒的朋友的话，我想你可以远离毒品的那种诱惑会比较大。然后或者说，当然我觉得还是我之前也曾经讲过，家人和朋友给你的支持也很重要，就是要随时的可能要注意他，让他不要再去回到有毒品可以接触的环境。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哈，也可以避免自己，因为已经是更生人了，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再犯罪，无论是毒品的案子，或是其他伤害啦，或是财产犯罪的可能性。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人不怕错哦，就怕不改过啊，所以呢，麻烦给自己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的机会。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来自于我们的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做这个更生保护。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瑶瑶，拜拜，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再见。
嗯，拜拜，待继续有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